请听《让爱为生命画上句号》，作者王翰，选自《海外校园》第123期。陈旭自称为经常思索死亡的人，30多岁，毕业于北师大心理学专业。5年前，陈旭一直随父母在河北生活。他的童年因为母亲的精神问题和沉重的家庭负担变得很不轻松。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毕业后，陈旭拼命工作，想赚钱养家。他尝试过不少职业，当过编辑、记者、销售，但这些只是为了谋生，对于未来他一无所知。7年前的一天，当陈旭又在人才市场往来奔波寻找工作机会之时，他接到电话，得知父亲在家休克，被送往医院。劳累过度的父亲早在几年前就被查出患了癌症。父亲的离去让陈旭承受了双重压力，医院的欠账需要他来偿还，而他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第一次面对亲人的骤然离世，陈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20多岁的他无处排解压力，患上了轻度抑郁。陈旭躲到一位同学那里，那段时光他开始思考死亡，寻找答案。他说自己不是畏惧死亡，而是对未知感到迷惘。他在书中寻找答案，想了解道教、佛教、伊斯兰教都是如何看待死亡的。那位同学是基督教，陈旭开始翻阅他的圣经，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触动了他的心：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陈旭突然明白，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出离肉身的另一个开始。人们虽为死亡的定律而悲伤，却能从相信、盼望和爱的承诺中获得安慰。走出阴霾的陈旭找到了一份 IT 业的工作，并成为一名志愿者。通过爱之方舟团契，陈旭去医院照顾艾滋病患者。他遇到一个小男孩，小男孩孤独地看着床头放着的一碗粥，没有人喂他，粥已经凉了。陈旭走过去，一勺一勺地喂着小男孩吃完粥，替小孩子擦擦嘴，问道：你怕死吗？10岁不到的小家伙摇摇头，张开满是溃疡和霉菌的嘴说：不怕。生活可以让一个年轻的生命对死亡无所畏惧。这一次的经历让陈旭对临终病人的心理有了更深层的了解。母亲离世之前，陈旭的心态平和了不少。夜里他陪母亲入睡，天天为她祈祷。他注视着母亲在自己的祝福中安详地去了天国。这一次的离别，因为有了信仰，陈旭的心里得到极大的安慰。2009年，陈旭和几个朋友商量自己创业，有人提议搞婚礼策划。陈旭说：做婚礼策划的人太多了，不如搞葬礼。圣经上说：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大家都以为这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陈旭真要做。几天后，他捧着厚厚的调查资料和方案，把3个好友召集在一起， 正式商量关于临终关怀以及葬礼的项目。第二天夜里，陈旭接连出现各种幻觉、抽搐、癫痫及濒死状态。早晨，他看自己在混乱中写下的遗嘱，完全不认识上边的字。有朋友说他被人放了毒，或是严重的精神症状。他对此只是笑笑，却更加坚定了做临终关怀活动的决心。在一些发达国家，曾兴起临终关怀的新医学分支，目的是改变临终前的生命质量，缓解病人的痛苦。但在国内，面对亲人时日无多的现状，没有信仰的家人既忌讳谈死亡，面对死亡又一筹莫展，只有教会和极少数学校才会谈及生命伦理问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陈旭说，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亲人离去的时候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悲伤、震惊、混乱等情绪，对身后事茫然无措或一知半解，又不得不奔波于众多机构办理后事，陷入莫大的压力之中。我们的理念是让生者追忆和思念逝者曾经给予自己的爱与关怀，重新审视生命，画上爱的句号。他还有一个目标，要移风易俗，使葬礼回归本真，抓住人在世上最后的时光，传扬福音。2011年底，陈旭决心辞去那份薪水颇高的稳定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生命有爱的项目中。在国内，这个领域极少有人涉足。一位运动员不幸离世，陈旭将追思会地点定在了体育馆。运动员的所有队友和亲人在悠扬的大提琴声中一起追忆与逝者生前一起共事和生活的片段。一些队友在葬礼上坚定了自己的奋斗目标。陈旭说，一次成功的追思会是给活人以机会缅怀死者，也能帮助生者思索生命如何才能更有意义。在为一位花季少女举办追思会的过程中，陈旭团队还原了少女短暂的一生，感伤的气氛让女孩的母亲几近休克。陈旭坦言，如果我们在程序的调整安排上更合理，或许可以避免这种情况。毕竟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活着的人感受到爱和希望，从中获得安慰。想起父亲生前拒绝医生的化疗建议，陈旭很理解什么是无望的耗尽家财，而孝道不是对生命的折磨。他希望自己的临终关怀活动在未来能成为介于医院患者家属之间的第三方机构，兼具高专业医疗与高质量服务，在关心病人的舒适与尊严之时，协助病人及家属面对死亡的事实。生命有爱的项目开展不到半年，就为20多个家庭提供了临终关怀服务，并成功举办了10多个主题追思会。死亡、离世是人们平时不愿多想，试图逃避又必须面对的现实。虽然陈旭及其团队在葬礼上做的是送行者，但在生命有爱这个课题上，他们却是前行者。陈旭说，人们活着的时候仿佛永远不会考虑死亡，而死的时候仿佛又未曾生活过。从参与临终关怀到举办追思会的葬礼，我们表面充当的是和一般殡葬业无异的送行者角色。当经历生命的离别后，每一个人只有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才能更好地面对生活。
Thank you.